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美国官员说，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以支持他入侵乌克兰，这样引发了白宫的担忧，北京可能会破坏西方帮助乌克兰军队保卫国家的努力。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打算警告其盟友，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准备帮助俄罗斯。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到第三个礼拜，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耗尽某些武器。当日白宫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4号在罗马和中共外交官杨洁篪会面，俄乌局势将会是两人会面的一个重要话题。沙利文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们认为事实上在入侵发生之前，中国就知道普京正在计划一些事情。现在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看北京在几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经济或者物质支持。美方正在直接地、私下地和北京沟通，向北京明确表示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者试图帮助俄罗斯弥补因为西方制裁遭到的经济损失，都将会绝对面临后果。我们将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些经济制裁当中向俄罗斯提供生命线。沙利文还将会同意大利总理的外交顾问马蒂奥洛会面，讨论如何协调对普京选择的战争作出强而有力的统一的国际反应。同日，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对霍士新闻表示，中共将不得不就和俄罗斯的关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中方已经表示领土主权是关键，希望中方认同一个国家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而普京在两个礼拜之内破坏了30年的经济发展。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认为，无论中共怎样做都无法帮助俄罗斯逃脱制裁，还会引火烧身，并令中国经济和民众付出巨大代价，他的伟大复兴会灰飞烟灭，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等都会损失，中国人民亦都会陷入苦日子。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美国正在资助乌克兰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实验室。随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扩大宣传，说有26个生物实验室和相关设施，美国国防部对其有绝对控制权，但联合国表示没有收到支持这些指控的信息。美国官员对此表示，中共正试图为俄军可能对乌克兰人发动的生物或者化学武器袭击提供掩盖。1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受德国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亦都说，既然俄罗斯已经提出了这些虚假的讲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俄罗斯本身有可能在这种捏造谎言的情况下计划化学武器行动，这样将会是战争罪。13号，俄罗斯一名参加俄乌谈判的代表表示，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代表团有可能很快达成协议草案。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好谈判的准备来结束这一场战争，但不会投降。据路透社报道，俄新社援引俄方谈判代表、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说，将目前的谈判状况和谈判开始时的情况进行比较，他认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乌最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4号举行。斯卢茨基说，根据我个人的预期，这个进展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发展成为两国代表团的共同立场，成为可供签署的文件。12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非营利组织更新民主倡议召开的视像会议上表示，我们将会继续战斗，已经准备好谈判，但乌克兰不接受任何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亦都不会投降。同时，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武器， 因为俄罗斯的攻击主力在空中无差别地进行轰炸，如果我们有更多飞机，就能够拯救更多百姓的生命。库列巴认为，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看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伤亡情况，不会愿意将他的部队派往乌克兰。我们知道他承受着普京的巨大压力。双方在白罗斯举行了三轮会谈，最近一次是在上个礼拜一。普京表示会谈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变。克里姆林宫礼拜六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之间的讨论一直在以视像形式进行。华特迪士尼公司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遭到一名股东质问，该股东指责迪士尼是中共种族灭绝的同谋，说这一间娱乐业巨头以人权为名将业务从俄罗斯撤出，但对中共的暴行却视而不见。该股东是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 NLPC。上个礼拜三，他曾经提出一项决议，要求迪士尼每年提交一份调查报告，评估其业务和外国实体的联系对人权的影响。提出这一项决议的 NLPC 企业诚信项目主任切实在会上说，他们有时间和金钱在共产主义中国一方拍摄花木兰，那里有世界上最令人厌恶和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譬如在新疆。与此同时，迪士尼高层表示，由于普京侵略乌克兰，他们将不会在俄罗斯发行任何新电影。从什么时候开始 ,ESG 原则意味着你可以支持亚洲的种族灭绝政权，但必须反对欧洲的殖民战争行为。ESG 原则是指经济、社会、政府的社会良知标准。近来，西方对几乎整个俄罗斯的金融和企业系统实施了严厉制裁，包括苹果和 Google 率先从俄罗斯撤出，麦当劳和星巴克等零售品牌亦都紧随其后。切实告诉霍士财经，包括迪士尼在内的这些大公司，在对待整个俄乌局势方面，似乎存在认知上的不一致。他们将会取消对俄国的投资等等，但他们不看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样在川普和拜登执政期间都得到了国务院的核实和记录。种族灭绝正在中国发生，他们确实在使用劳工强迫维吾尔人堕胎，但这些公司就是对其视而不见。他指出，这些公司不认为他们在俄罗斯撤资会有几大损失，但他们不想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他们想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上。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会怎样？在香港，中共叫停了所有的活动和言论自由，但这些公司已经在保持沉默。继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市市长被绑架之后，13号乌克兰南部城市第涅伯罗鲁德内市长亦都传出遭到绑架，对此欧盟表达强烈谴责。 BBC 报道，俄军占领梅利托波尔市之后，11号传出将市长费德罗夫绑架带走。事隔两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扎波罗热州另一座城市第涅伯罗鲁德内的市长马特维耶夫亦都被俄军绑架，成为第二位遭扣留的市长。早前费德罗夫被绑架之后，梅利托波尔市议会前议员丹尼尔琴科就在当地电视台宣布自己将会就任市长，呼吁民众不要参与极端主义行动，被外界认为是俄方指派的傀儡市长。对此，库列巴痛斥，俄军占领扎波罗热州多座城市之后，亲俄宣传的工作碰壁，无法顺利获得当地民众支持，才转而实行这一种恐怖活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顾问波瑞尔在 Twitter 发文表示，欧盟强烈谴责俄罗斯武装部队绑架梅利托波尔和涅伯罗鲁德内的市长，这个是针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又一次攻击。俄方试图在一个主权国家建立非法替代政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怒批，俄罗斯正试图在乌克兰建立伪共和国，透过傀儡来分裂乌克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都话，佢要以最强烈嘅措辞谴责俄方无差别轰炸乌克兰平民，以及绑架梅利托波尔同涅伯罗鲁尼嘅市长等乌克兰公民。 呢一啲绑架行动以及对乌克兰地方当局嘅施压行为，再度公然违反国际法。13号，泽连斯基呼吁：我哋嘅要求好明确，必须立即释放市长。我已经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我将会联络所有必要对象，以确保我哋嘅人民平安获释。13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佢嘅 COVID-19 筛检结果呈阳性。佢喺 Twitter 发文话：呢几日以嚟，我嘅喉咙痕痒，除此之外，我感觉身体状况好好。夫人米歇尔同我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同追加剂，而且米歇尔嘅 COVID-19 检验结果为阴性。吉林市、长春市两地疫情已经大规模爆发，当地紧急增建方舱医院，打算增设10000张床位。上海沦陷之后，江苏省有地方政府竟然要求民众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员，最高奖金超过10000元人民币。根据吉林省卫健委统计，三月以来共有2059宗确诊病例，以及1530名无症状感染者。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例出现在12号，主要在吉林市和长春市。吉林市民郑女士13号告诉大纪元，自爆发疫情以来，日日做核酸，但每次检测完都会爆出更多病例。听说病例已经多到不能往上报，说明实际感染人数恐怕比目前报告的人数更多。官方话，目前已经有3间方舱医院投入使用。13号晚再宣布，正在找紧增建3间方舱医院，目标是设立10000张床位。今次疫情在吉林爆发，同学校返校开学之后的人员流动有关。4号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九站校区的学生进行全员核酸，发现阳性病例之后，全校共有13栋学生公寓楼全部被封闭，随后出现了很多病例，大量学生担心交叉感染，上网投诉。10号该校党委书记张立峰被免职。而长春市12号新增873名感染者当中，654名在九台区。有学生家长表示，5号学校出现病例之后，学校采取的是让学生都回家隔离的措施，造成疫情扩散。12号吉林省结核病医院的一名医生家属在物业群里面哭诉，我们结核医院疫情大爆发都已经就来一个星期了，最开始是家属检测出阳性，然后跟住就是患者检查出阳性，然后医生、护士其他都是阳性，不给他们隔离，还给他们继续上班。吉林日报报道，12号当日，吉林省长韩俊同省结核病医院视像连线，先至安排转运车辆。截至13号，长春市政府发布有74个小区被封闭，各处的长春市民在这排队做核酸检测，目前长春市大街上空空荡荡。据当地市民透露，如果发现路上有私家车行驶，交通警察会上前执法。上海卫健委发布12号新增本土感染病例65宗。12号晚间，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发布，自13号起暂停营业。上海有6个中风险地区，16个行政区当中，除了崇明区之外都已经发现感染者。深圳市12号新增66名感染者之后，13号晚广东省深圳市宣布，全市自14号起巴士和地铁停运，所有社区、城中村、产业园区等实行封闭式管理。据凤凰网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12号公告，民众如果检举有患者接触史等，应隔离而未隔离者，奖励2000元。检举居家监测期间擅自外出者，奖励1000元。检举由疫区抵达而未报备或瞒报者，奖励500元。上述被检控者如果检测为阳性，检举者可再获奖励10000元。对此，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一种价值观被宣传开，那这个世间再没有良知可言。有街道工作人员向奇点财经表示，公告发出之后又被撤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